我们应该是讲到第39讲了。我们继续谈璀璨的生命智慧，还是谈禅。今天的一个主题呢，是禅的智慧与圆融。我们上一堂课呢，谈到慧能呢，他的得法的经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慧能他所传的禅法。我要一再的呢给各位讲，因为禅是活生生的一个智慧，所以呢并不是要你去打坐学禅，这样就叫做学禅。在禅的典籍里头啊，有这么样一段因缘，那是很发人深省的哦。这个慧能的弟子怀壤，怀壤呢，他的弟子有一位弟子呢是马祖。这马祖道一呢，那么可以说是慧能禅的真正的传播者，他才是真正把慧能禅、把六祖坛经整个的弘扬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一位禅者。那么马祖道一是四川成都人，12岁就出家，然后来到了南岳要学坐禅。南岳当时的住持呢就是怀壤，那是慧能的弟子。他来了以后要学坐禅，每天都在那里打坐，很用功，一等一的用功，坐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怀壤呢看到这一位年轻的学佛者很有根气，可是呢看他那个用功的方法并不是很正确的，所以呢他就问他，他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学坐禅。听到他说要来学坐禅，那么怀壤呢就去拿了一块砖头，就跑到了马祖的这个他的打坐的地方啊，在他的前面呢，就在那里磨起砖头来了。他到那里去磨砖头呢，那当然马祖道一呢一看师父拿砖头在那里磨，到底是做什么用，就去问师父，你告诉我你又为什么要磨砖头呢？他说磨砖做什么？他磨砖做镜啊，磨砖要磨成镜子。他说磨砖怎么可能磨成镜子呢？他说那我问你，你打坐怎么会能成佛呢？这一问呢就把这个马祖道一呢问醒了。他恍然大悟，他知道不是打坐成佛的，真正呢是要悟那无相三昧才行，要能真正的深入去解去悟那无相三昧才行。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那个无相三昧有所领悟才行？那是要清尝无相三昧是什么，因为只有无相三昧呢才可以在动静一如。什么叫动静一如呢？就是动的时候也是一样，静的时候也是一样。动的时候心里面当然还是平平静静的，静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是平平静静的。你有没有听儒家的传心法要这么讲，中庸里头这么讲啊，莫现乎隐，莫显乎回，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结谓之和，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其实儒家呢也深通此道，这个心，这个事情就是无相三昧，内心里头不执着，内心里头智慧常常开启的，不因为我是隐藏的只有我自己，然后我就以为没有人看得见。其实不是，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自己看得见，自己的心没有成就。如果那个时候有邪念、有邪思、有不正确的，那我们的心还是没有成就。不因为这个大家都看得到我就守规矩，不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动静一如的，是里外如一的，是无内无外的，是内外一如的。所以无相三昧呢是不是只是一个限定在一个小地方， 它是到哪里它都是那么圆融的，所以要神通无相三昧才行。这个老师呢，这个教学方法很特别，直接的就问弟子，问马祖说，你是要学做佛呢还是学做禅？学生被他一问呢，愣在那个地方。师父就讲了，师父自己问自己替他答呀，多慈悲呢。他说啊，如果学禅，禅不在坐卧，学禅呢、啊、禅不在坐也不在卧，也没有定向，禅更没有定向。如果学佛，那佛更没有一个定向的东西可以追寻。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佛可以成的话，那你扼杀佛了，你就把佛给扼杀掉了。这一天呢，弟子又问了，那师父你能告诉我什么叫做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真正的领悟到那个无相杂灭呢？怀然告诉他，我讲经说法有如下雨，你好好的听经修行有如种播种，时间一到自然呢生根发芽，一切现成，那个时候你总会悟到的。这是师父跟他讲的。所以从这一段经法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禅并不需要你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的禅，禅那个打坐的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要训练我们真正的定心平静，能够在那个地方体会到除了我们的知识意识的流动之外，我们还有包含的并不是意识或者是知识能够接触到的那个广泛的一个精神世界。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想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自性体头所展现出来的一小部分。如果你要靠着知识知解要来了解那生命的究竟，要来体验到那个无相杂灭，那是很难的，因为它只有一个小部分而已。因为我们用的我们的五官只能够接收到五官能接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接受不到，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法门，打坐是很重要的。不过呢，更重要的是那个无相杂灭的开启，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无相杂灭。那么由此我们可知，慧能他自己呢，就不是在打坐里头悟到的，所以他是活生生的。慧能本身就不是在读经那个地方去背经典那个地方去说法的，他也认识不了多少字。悟法传一那个时候没有读到多少字，但他已经开悟了，开启了那个无相杂灭，他的智慧已经展开来了。所以他深深的知道问题不在知识，问题也不是在我们的意识情感的流动，而是在于那个无相的智慧是不是能真正的开启。所以慧能呢，他的传法呢，那么经过了马祖一开启以后，所以在西天的第27子7祖啊，那么这个有这么一个预言呢，说是在慧能的底下，怀壤的学生里头会有一头良驹会踏遍天下。因为有这个预言，所以呢大家呢后来呢就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因为马祖道一信俗信信马，俗信信马他的成就很大，所以以后都称他叫马祖，因为他以后的传法影响整个的一个天下，整个一个中土，所以就尊称他为马祖。以前呢在佛门里头都不用俗姓来当作他的冠他的衔的，只有是马祖道一呢用俗姓马而称他叫马祖，你就知道这不是妈祖，不是拜拜那个妈祖，就是禅宗里头的马祖。这个马没有 不是妈妈那个妈，是那个妈是妈祖，一批良驹踏破天下，就是这一批。那么我们呢，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上一个星期上一堂课所谈的这个东山法门弘忍大师呢，你看他的智慧，他的知人，他把依法传给一个在家人，他不是出家的，他没有受戒的，他只是来到那个地方只有8个月而已，他把依法传给他，而且是真正的一个悟道者，这是第一个特色，我上个星期提到的。第二个特色是没有读多少书，所以是菩萨这件事情要成真正的悟道，这件事情是皮肤都可以悟道的，都可以证得那如如不动的无相啥呢，都可以办得到的。第三件事情是他所传的是一个真正开悟的那个人，正因为他是开悟的，所以开悟这件事情才是以后禅家整个的学法的核心问题，不是经典的问题。所以整个的传承的方法，也就是教育的方法，在慧能这一段，从弘忍到慧能这一段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过去的传法是以经典为主，到了这里呢，不是以经典为主，变成以悟道为主。你能开悟，你就得到传法，你就得到了一个新证，你不能开悟，你就是有多少经典也没有用。所以变成了以开悟为主。所以过去呢是转经，而非是被经转，常常呢因为以经为主嘛，我传这个经就以为读这本经就可以了，所以常常会被经转，就是这本经呢一直教着你，人变成呢来适合那部经，所以通常不容易真正的适应每一个人在他的不同的根性因缘下去成就去得度。你看没有两个人他的根性因缘会是一样的呀，那如果用同一部经我看很难。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一位师父倒是这样子的改变，改成以他悟道的入门的那本经作为他印心的经典《金刚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所有的传法里头，禅无定法，任何一本经典都可以启发一个人真正的在那个地方开悟，而开悟的那部经典正是就是他印心的经典。所以禅没有一部经典，其实《六祖坛经》这一部经就是没有一部经典，它是六祖慧能说法记录下来的东西。我们称它为经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事实上以不拘泥在一部经典而容受一切经典。所以中国人所写的佛书佛典里头只有这一部称它为经，叫六祖坛经，只有这一部在佛经里头被公认为是经的，其余的都没有，都是叫论书抄，就这些而已，没有称为经的。是只有这一部是真智慧真流露，而且能够道观一切经法，就是六祖坛经。各位修净土修天台修华严修禅宗都一样，这部经典通通可以练。为什么？因为它并不拘泥于哪一种，其实应该这么讲。所以道观一切经法，这是在这部经典里头所叙述的。所以整个的一个教学上，好像是过去呢是学校的教学呢是要让学生来适应学校，但是一到了慧能所里头以后，它改变了，从弘忍到慧能之间就跨出去了，就是我这个教育呢是适应这个学生的需要而提供的，给他的启发。所以同样问一件事情，回答给弟子的通通答案都不一样，那变成回过头来我根据他的根性因缘来启发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也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开始开展的更容易，
原来呢是单转的，现在呢就不是了，所以可以把依法，把这个依呢传依呢，命如悬殊啊，悬丝啊，现在不用再传一个依的衣服的依啊，不传这个袈裟当证物了，真正的证物是心传的证，是心证才行。那么心证怎么传呢？必须是他的师父真正的肯定说，对了，就在师父的一个肯定印证之间，他真正得到了一个印可。所以禅就强调这个悟了以后师父对他的印可。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印可谁都会印可啊，所以经过师父传下来啊，那个师父这一位禅者，这一位师父呢，他自己悟到过的，他印可才行了。所以禅本身的师传变成很重要，是不是？你师父很重要，你随便到一个道场里头去，你在那打坐，他说你悟到了算数吗？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禅很重要的，你这个师传很重要，你自己乱闯不行，必须通过他那一关，师父开悟过的，通过他那一关，就好像这个少林寺在你学武的武僧要出来的时候，就要通过那一关，实证的那一关，你能不能通过那才算数，不能通过不行，处处有障碍，能通过出去无路而不自得，这就是禅。能通过那一关，那以后呢，无论行脚参觉，那么他会不断的成长；不能通过那一关，处处都有难题呀，他的生活自己都照顾不好。你看，有时候报纸上翻开来，学佛者无论出家在家，犯了大错啊，犯了大忌呀、啊，还拿了好多经典的似是而非来搪来做搪塞，来欺骗自己，这个谤佛谤法谤僧的事情，千万使不得啊！这种呢，那这个跟出佛生血、坏佛法是一样的，那是忤逆罪，那很重的，一定要注意这种事情。那么禅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整个的弘法的方式，整个经典对经典的看法，从这个背经转到转经，从启发一位弟子他真正能够开悟这个趋势来弘扬的时候，禅就变成活生生的了。正因为他活生生的，他是无相的，没有固定格式的，所以妙得很。以后禅从禅兴起了以后，佛门所遭受到的三次大的灾难，叫三五之祸啊，灭佛，但灭不到佛。为什么灭不到佛？无相啊！如果没有禅，佛在中国的慧命断掉，一定断了，没有办法。为什么？你说要还俗是不是啊？我就还俗，脱发不剃了，是不是？袈裟要脱起来是啊？那我没有办法，朝廷的命令这么到处来，不脱不脱，暂时不脱下来也不行，没有关系。为什么？这是有形的东西，我内心里头仍然还是佛。好了，等到你有一段时间，那个风声鹤唳的时代一过去，哎，头发一剃，袈裟一披，禅林上那个地方呢，茅棚盖起来了。哎，经典以前在脑子里头的，现在又可以再住啦。过去的经典藏在石窟里头的，又可以拿出来啦。所以灭不了佛，无相啊，无相是有智慧，无相是千变万化的，有相只有一相啊，无相是千万相、亿万相，是永远居住不了它的。你想想看，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只有一个想法，说希望你的孩子很乖，这是有相，只有一相。但如果想的你没有这么想，不是说你的孩子要很乖听你的话，你才不会伤心。那么你会觉得小孩子的成长， 你会知道如何肯定小孩子的他的兴趣跟能力，你会给小孩子一些各种不同的鼓励，你是无相的，正因为是无相的，所以是丰沛的，正因为是丰沛的，小孩子的成长他很肥沃，就好像种在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里头，有相只有一种，你不能整天只输一种肥啊，一样的。所以无相啥咩呢？是真智慧，是真丈夫，是真开悟，真印证。就是禅人呢，你要多闻、多思、多修、多疑、多悟，那就是禅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手处，而不是你每天在打坐是其中的一门功课而已。那么我们来看，还是没有离开从世祖道信那个地方开始所谈的念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的问题。所以谈经呢，一翻开来是开讲就讲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句话呢，念得大家都很熟了，那其实就总共也只有这句话，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内心里头能够心静下来，你的心不是用嘴巴去，你的心细练着，那个练本身是不是用你去想而已，而是你自己也就展现出来这个练正念，那个正念就是摩诃，就是大宽广包容，没有定法，没有定向，是从真正的般若那个地方展现出来。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到彼岸，这是成佛的彼岸，是不起生灭的彼岸，是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其实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经法，这一句话就是灵山法会上释迦牟尼佛莲花微笑示现这件事情的完全写照。你看在灵山法会上的一次说法，说里面拈的是这样一朵花，为大家开示的就只有拈的一朵花，拈的给大家看一看这一件事情。当然他在拈的时候，佛陀一定是慈悲喜舍的，因为古佛的心是从慈悲喜舍那里流露出来的，你看到他就欢喜，所以这件事情根本不用说的，你用语言文字是不能够叙述到心灵的那个后头般若性的表象的整个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这个部分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而事实上你讲了很多可能也没有做到的也有可能，因为那你只是心念里头的一部分而已，而不是奔真正的自信。那么现在呢，他念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在莲花微笑这个地方表达了，但是呢弟子们并没有懂莲花示现这个实际的行为，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只有一位弟子对老师也报以微笑，那就是摩诃迦叶，是禅的第二祖。这个报以微笑这件事情是表示慧心的，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禅的很多的心传跟这个正念里头，是当师父讲了问了一个问题，而弟子也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那弟子经常是不讲一句话，所以慧可呢他的应可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当师父问每一个人的心得的时候，他只站在他的面前，前面的东西都讲过了，只有慧可站在达摩的面前，他只是给他做一个鞠躬，什么话也没有讲，他得到了，他才是真正得到心传的。这件事情其实也很简单，你讲的也没有用，回到家里你说你有一大堆的教小孩子的理论，假设这么讲，你回去家里马上脸孔白起来，心里面想的都是小孩子将来要高人一等，那你讲的那些方法没有用， 你内心里头，比方说我很爱他，可是你没根本就没有表达出来，你那个爱只是一种欲望而已。我给各位讲，什么叫欲望，什么叫希望，可以分得很清楚的。欲望的意思呢，就是你有这么样一个目标在那里，但这个目标是你通常并不见得能达得到的，而且也是你日常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个东西，我们称它那是欲。但希望不是，希望是他有那个东西，但是他可以导引他去把那件事情实现。希望里头有丰富的智慧与般若，一个是可以实现的，一个是不能实现的。那个希望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跟他的开悟有关系。所以当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没有办法开悟，他的人生是阻塞的，是没有办法真正开启开来，没有办法在多方面上做相当适应的，所以他处处有难题，处处有怪障。一念呢起开智慧的时候，那就是悟，悟的时候就有希望，开启了他一个前程。我们常讲说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啊，柳暗花明又一桩。为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桩呢？因为他看出了新的希望。那个看出了希望的时候呢，是一个慧性，是一个光明性，是在那个地方突然间悟了。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打死结的时候，我们突然间看出了生命的完整性的时候，这个死结就脱开来，是一个新的希望。我在就在日常生活里的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解决，但忽然间我发现这样可以解决，真的解决了，那又看出一个新的希望。能解决就能够使自己心智不断的成长，使自己的心智不断的成长，这件事情就是希望。相反的，我想要有它，可是它并不见得能使我的心智成长，也不能使对方心智成长，那么它比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存在的是欲望，不是希望。所以我写过一本书叫的悟，看出希望来。那一本书是我帮助了好多人，他们从他们自己原有的艰难的科学里头跳出来。我自己觉得把这些心得从禅法从佛法的观点把它写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在这个莲花微笑里头表达，所以看到了只有一位弟子发于微笑，他真的得到这个心转，也同时得到了肯定，也得到了印心。不过其他弟子怎么办？所以不得已必须诉诸于语言，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讲话。他的讲法是什么？只有一短短的一句话，几句话。他说：“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诸你摩诃迦摄。”就这么一段话，全部的演讲就这么精彩。一个是一朵花，一个是微笑，一个是旁边做一个旁白啊，了不起啊！那个话像诗篇一样，那个演讲的方式像诗人情怀一样，而听众呢是破颜微笑，这还怎么说？所以无心似秋叶，碧潭秋皎洁，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你能说得出来吗？说不出来，但我想你也能知会其中一部分的，并不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知道我有正法眼，我有一个最正确的法眼如来藏，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如来藏。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涅槃就是空，空就是大，就是我们讲的摩诃的意思。妙心就是般若，就是摩诃般若。所以涅槃妙心，涅槃，当一个人能够从他的经法那个地方多闻多修经法，又从经法那个地方解脱出来，这个时候呢是他的慧性真的展开来，是我们吸收了经法 然后我们自己得到了体会，真正的开会，这个会才能够真正作为适应环境，自己圆满人生的需要，成佛做主，成佛成圣，就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要往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到静，总静心办不到，是不是？哎，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结束了。哎，旁大家都在那里哭，好了，这一哭呢，心又软了，又回来了，回来了却不是同一个家，为什么？你下车再上车，当然不是同一班车啊，是不是？那再下去又是三途苦，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的心不静，境界一出现又引得走，心是什么？印的是什么？又回去了。所以业力不可思议啊，也是这个道理的。所以老和尚常常讲，一念不净，一念牵引，他说奶头又悬上去了。什么叫奶头又悬上去呢？又出世，哺乳类已经算不错了，但是哺乳类也有很多种啊。人这个哺乳上是很高啊，哎，如果你碰到其他的哺乳类怎么办呢？闲了几天又掉了，那是大概当猪就一直被宰一样，所以要注意，一念之间就在心里头要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心念就是摩诃这么大，就是这么样的智慧，就是这样子的彼岸，因为再也不掉到那个六道轮回里头去了，所以是到彼岸去了。六道那个地方是生灭的，离六道就离生灭，是可以往那条路走了。下一次的旅行是到了一个光明世界那里去旅行的，不在这里的。叫涅槃妙心，有了这个智慧，能够真正清醒察觉。我们先别谈成佛做主的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要清醒察觉呢？你看吧，如果一个人他内心里头有了一个障碍，他需要快乐，他整天追求快乐，可是只要快乐呢却不要辛苦，有没有那种不苦就有乐的呢？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只是想追求的那个乐，而一直想避开那个苦，他就不能够从苦那个地方成长。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都是忠言，坛经里头是这么讲的哟，一样啊。那么好，在日常生活里头，如果是只是想避开那个苦，只想享受，那么好，你在享受里头慢慢的就怕苦，怕苦就不断的逃避，逃避以后就变成自闭，自己的整个的精神世界会退化，那是会得心病的，那是会得心病的，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是要涅槃妙心，这个时候才是实相无相。这个实相无相的问题不是用文字来诠释的，用文字也没有办法表达，文字只能表达一小部分而已，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在于我们的种种的教化的语言之外传的那个心，叫教外别传。这个事情附诸给摩诃迦摄，这就是灵山法会上最精要的一段，禅也不离开这莲花微笑的重点。你看完全引合回来了，现在我们要用一个世间法的方式让各位去清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只是透过语言来表达，你也是透过语言来接收这些信息，但我希望这个语言到了你心里头去，会真正的打动你自己，就好像服了一服解药一样。我们来试试看，你注意，我们生活着，我们讲说你有没有智慧，你想这个智慧是不是学校里头智力测验的智慧呢？ 学校里头的自立智慧只是一种思想的方法，思想的一种方式，运作操作的技巧，它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我们思想以及意识的运作，它是逻辑的系统的知识的资讯的思考的运作，它都是属于意识的部分。好，这个学生很聪明，他读书读得很好，是不是表示这个学生将来长大以后一定很幸福？是不是这个学生将来长大以后，他的待人接物呢，那么都可以做得很好？是不是这个学生呢，他会水滴石砖的不断的做研究，使他的知识不断的扩展？也不见得。那么可见，我们所谓的智慧，并不是和知识并不是一个人成就的重要条件，它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可能重要条件里头的一种，但并不是全部的重要条件。你有没有发觉，并不是很聪明的孩子，他愿意锲而不舍的，他那个人的心性很柔软，慈悲喜舍心多有，待人很好，他的处事情的态度非常的认真，他的生活有一个一定的规律，这一件事情他帮助了他，去使他有一种力量，使他人家一次做完的，他用十倍的力量才把它做完，但他却靠着这个力量使他拙，他原来的笨拙呢得到了补偿，后来也变得很好，很有成就。所以勤能补拙，可是勤本身是不是变成了一种智慧？那我们都说勤本身只是一个普通一般的一种道德行为而已，那么道德行为不是智慧吗？所以你要注意，道德或伦理或者是戒都是智慧，是不是？那么好，并不是伦理的那个教条是智慧，而是我们能展现出来那个伦理的行动才是智慧，是不是？所以照这么说来的话，礼义廉耻都是智慧，照这样说来的话，忠孝节义都是智慧，照这样说来，六波罗蜜都是智慧，所以叫六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禅定、智慧，六波罗蜜全部都是叫做波罗蜜，都是智慧啊，都是到彼岸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一个人如何才能够产生六波罗蜜？现在问题是我们先勉强自己根据波罗蜜来修行，是我们的行为有波罗蜜，是我们的心有波罗蜜，可是久了以后是我们自己就是波罗蜜，是不是？这个波罗蜜的时候就产生智慧了，是不是？我愿意给别人一点欢喜叫布施，我愿意给别人一点忍让，给他一点尊严，这就是布施，我愿意给别人一点鼓励，我愿意给别人一点点机会，这东西就是布施啊。我能够稍微忍一下，给那个人一点面子，布施啊。我的生活有规律，持戒啊。我能宽容别人，忍辱啊。我有光明的一种态度，积极精进的一种思想的一种态度观念，这东西是精进啊，心里面不被境所牵是禅定啊。我们有不断的般若智慧判断出去，察觉性出来，六波罗蜜啊。我常常自己勉而强之的来有一份比较明白事理的态度来察觉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事物，这些事情整个种六波罗蜜都在这里。一个人能有这六波罗蜜，这个孩子即使在学校里头他的成绩就是考个位数的也没有关系。这老师考过个位数的呀？没有关系，勤能补拙啊。一个人将来也并不是每一个科目通通都要那么好啊，那就是你的慧性在哪里， 人使一个有这个慧性的时候，使他能够运用他的智慧、智能的思考，能够运用他所学的知识，能够运用他平常的待人的一些资讯的讯息来判断如何有一个适当的对别人的一种回应，这些东西那个骨子有一个东西，那个不可说也不可描摹的那件事情就叫做自信，自己的自啊，心性的性啊，不是信心那个信啊，是竖心旁在一个生的那个信啊，那叫自信。禅门是讲明心见性的，明心是总净心，见性就是见自本性，所以叫明心见性。这个明心见性呢，如果就我们现在心理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讲说人有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不是品格啊，也不是讲说我有我的人格尊严，那你对心理学的人格没有弄对。心理学讲人格是讲一个人他的适应有一套适应的模式，他不是智能，但他却是一个适应的适应的环境待人接物的一套他的系统，这一套系统叫做人格，这是心理学所讲的。那么好，这一套系统每一个人的有一套适应的系统，那个是人格，但是通通都不同，但是却有一个地方相同，就是大家都是用他自己的那一套东西去适应他的人生，对不对？所以我们讲那一个不同的外头包着不同的那一套系统是他日常生活学习来的，可是这个系统在规约这个系统本身的那个就是自信，是人格的核心，是不可说的那一部分，就是要见性的那一部分。那么见性如果能够表达成为我们的心，心释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人格。那么圆满的健全的健康的人格是什么？人格由自信产生的这个心，如果是正念的，这个心是产生的是一个正念的心，他这个人格就产生了好的圆满的精神力量，他是一个成熟的圆满的人格，也是产生了光亮的光明的那个生命的智慧。那我们统称这件事情就是自信。这个自信呢，它可以摄受，可以去操作，可以去运作你的知识、你的情感、你的种种的技能，甚至于你的思想东西呢，都是靠着这个人格来操作的。我打一个比方，在座如果有人学电脑、用过电脑就知道，那个人格很像什么呢？那个人格很像那个主记忆体，你现在所储存的东西，那些资讯东西呢，很像你储进去的那些资讯了，以及运用一部分你自己设计操作的一部分的程式而已，真正的是主记忆体那个东西是他在操作的。那么我们呢来看人格呢，在心理学的研究里头有四个线索，这四个线索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到，你是不是在你的修正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看出这四个线索作为你的标杆，你来做检证的要点。这个要点呢你要注意，第一件事情自由性，第二件事情是个体性，第三件事情是社会性，第四个是宗教性。你要注意这四点。第一个是自由性，那个人有自由了，我们看到谈六祖坛经里头谈到了是净土功德的时候，这个地方谈到了自由分的问题，就是自由就是见性，见性就是自由。但这个里头这部经典在禅宗里头谈的这个自由，不是现在我们每天吵吵嚷嚷的那个自由，不是说我打你一拳你也可以打我一拳那种自由，不是，也绝对不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是我要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都不是。那个自由是心灵的自由，在禅宗所讲是心的自由，是见性过以后所发的心，这个心是自由心，是不会被物欲所牵， 不会被成见所蒙蔽，不会被对立的东西呢，那么所局限，他是活活泼泼的，是灵灵光光的，是璀璨光明的，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性。我们要回过头来再谈一件事情，一个自由的人是有肩膀的，是他肯负责的，肯承担的。所以在禅宗里头特别禅道，你必须有所承担。什么叫有所承担呢？一个跛子必须要承担他是一个跛子才能成佛，他叫做转动他的业识能够成为智慧的，就是承担。一个瘦子一定能承担他又瘦又小这件事情，他来能成佛。为什么？承担本身就是自由啊，心灵的自由。我已经不再瞧不起我是一个瘦子或者是一个胖子，我也不再瞧不起我自己长得是一个菱形的脸或圆形的脸。有的人说我这个脸真难看，连得像一个盘子一样圆的。我说圆的有不好看？有什么不好看？菱形的有什么不好看？有棱有角有什么不好看？圆的那就大饼的搞坏看啊，每天看到自己脸圆圆融融的有什么不好？脸上有麻子，那一点点都一点点都是智慧的呢，有什么不好？他能接受。你知道有的人啊常常拽拽自己的耳朵，哎呀我这个耳朵小，我不喜欢，不能接受就不能承担。你能承担我耳朵小有什么不好？耳朵小刮风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会被吹倒的时候我还没有呢，是不是？耳朵小人家谎言谎语反而听不到，闲言闲语也听不到，耳朵太大了不行，人家讲一句话都打动你的心，我看也没什么好处，你注意看好了。所以你能承担就是有自由分。
满性里头第一件提出来的是自由性，自由的人能承担，自由的人呢能承担自己的穷，所以君子固穷，小人穷失烂矣。